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奥委会主席已将原定于五月的日本之行推迟，预算将在儿童保育、老年和残疾护理方面增加支出。旅游部门敦促为恢复来澳旅行设定时间表。世卫组织表示，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处于稳定期。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今天的联邦预算预计将在儿童保育、老年护理和残疾方面增加支出。财政部长乔什·弗莱登伯格预计将提供2021到22年的巨额预算，以促进澳大利亚从 COVID-19 中复苏。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增加100亿元的投入。弗莱登伯格表示，该计划将利用创造就业机会，在仍不确定的全球前景内推动经济增长。政府表示，其目标是将失业率降低到5%以下。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将今天联邦预算中所详述的增加老年护理开支描述为是变革性的。政府已确认将该领域将在4年内获得至少100亿元的额外资金，但是澳大利亚皇家医学院表示这还远远不够。据估计，政府连续的削减已经造成了每年近100亿元的资金缺口。亨特表示，政府对老年护理皇家委员会的全面回应也将被披露。
It will be a record investment.
这将是对老年护理的创纪录投资，也将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对任何皇家委员会的创纪录回应，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对老年护理的最大投资和对任何皇家委员会的最大回应，这将是变革性的。旅游部门敦促联邦政府为恢复前来澳大利亚的旅行设定时间表。今年的联邦预算的数字是基于澳大利亚的国际边界将于2022年重新开放的假设，但是政府说只有医学专家说这样做是安全的，海外游客才会受到澳大利亚的欢迎。反对党领袖安东尼奥·阿尔巴尼斯说，如果政府更有效地处理这种情况，可能会加快程序。他们有一年的时间为隔离检疫和疫苗接种做准备，他们把一切都弄糟了。尽管隔离系统仍然依赖于 CBD 的旅馆，而人们没有再注射疫苗，这将会继续需要限制我们的经济活动，这是绝对的失败。全国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实现创纪录的接种数量。上周全国有40多万人接种新冠疫苗，自今年2月全国接种计划实施以来，已实施接种230万剂疫苗。负责协调该计划的 Eric Young 表示，本周或将实现破纪录的接种90万剂疫苗。
This week we are focused on delivery and ensuring that every one of those vaccines.
本周我们将关注疫苗的配给，以确保每个有需要的人都能够接种上疫苗。简而言之，我们要为更多澳大利亚人提供更多疫苗。新州将在未来数周为年龄在40到49岁的人提供辉瑞新冠疫苗。位于悉尼 Homebush 新成立的大型疫苗接种中心在昨天正式开放，为符合接种计划 1A 和 1B 阶段的人士注射疫苗。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期待，一旦全面启动和运行，该中心有望每周接种30000剂疫苗。他也鼓励有意向的40到49岁人士，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前往新州政府网站 nsw.gov.au申请注射疫苗。
We can't tell you exactly when it will be your turn, because obviously
如果你现在去注册，我们还无法告诉轮到你注射的确切时间，因为接种中心在运营最初阶段将首先关注所有紧急服务人员、养老机构护工及其家人，以及新检疫的人和家人能够尽早的接种。除此之外，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40到49岁的人群在未来几周内也可以在这里接种辉瑞疫苗了，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与此同时，新州昨天未发现本地传播病例，卫生部门仍在追踪上周某确诊男子的接触史。该男子通过不明途径感染了某隔离酒店内一个美国返程旅客相同的新冠变种病毒。联邦法院驳回了政府对澳大利亚公民和从印度返回家园的居民的禁令的部分质疑。73岁的墨尔本人加里纽曼被困在班加罗尔一年多，上周发起了法律诉讼。他的律师告诉法院，如果人们在过去的两周内曾到过印度，阻止他们进入澳大利亚的生物安全法将推翻他们的回国权。但是政府律师认为，如果需要保护国家利益，该法令优先于此类权利。他们正在考虑是否要解决两个另外的宪法问题。约有9000名澳大利亚人滞留在印度，直到周五5月15号取消禁令之后，他们才能返回。据称，一个名为灭绝叛乱的组织的气候活动分子正在计划一个预算日抗议活动，以试图阻止联邦的汽车把政客们载入国会大厦。这个激进组织据信正在寻求封锁堪培拉空卡仓库的入口。灭绝暴乱组织的成员说，联邦预算需要包括成比例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称，联合国关于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活动组织者正在利用人权作为政治工具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德国、美国和英国策划了此次视频会议，讨论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已敦促联合国成员国不要参与这次视频会议。
中方呢也通过国际合作机制。
The U.S. has gathered a few countries to misuse.
美国召集少数国家滥用联合国资源和平台来抹黑并攻击中国，以满足其自身的政治利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冠状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处于稳定期，大多数地区人数下降，包括两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美洲和欧洲。世卫组织还说，去年在印度首次发现的 B.1.617 变种被归类为全球关注的病毒变种。变异病毒的传播、社会融合的加剧、公共卫生和社交隔离措施的放松以及疫苗接种的不公平都在推动传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我们仍处于危险的境地。
Globally, we're now seeing a plateau in the number of COVID-19.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现在看到 COVID-19 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处于平稳期。在包括美洲和欧洲这两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在内的大多数地区，发病率都在下降。上周报告了540万例病例，近90万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武装组织对耶路撒冷的火箭弹袭击越过红线，并誓言要做出强势回应。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不会容忍任何攻击。以色列一直在加沙展开空袭，而武装分子则一直用火箭弹轰击以色列的南部。以色列当局称，在加沙北部的一系列袭击中，至少有9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支持安全部队的活动。一场斗争正在耶路撒冷中心地带发生，这不是一场新的斗争，这是一场无法容忍与隐忍之间的斗争，是违法的暴力手段和法律与秩序之间的斗争。 新西兰 Dunedin 某超市发生持刀捅人事件，五人受伤。事发当地时间昨天下午2:30左右，歹徒在康特道超市内持刀刺伤了五人，包括超市员工及顾客。澳洲大型超市 Woolworths 旗下的连锁超市 Caldwell Supermarket 证实，其中两名受害者是超市员工，所有五人被送往当地医院，其中三人情况危急，警方只已拘捕一名疑凶。该超市发表声明宣布，已封锁该超市及停车场范围，分店将暂停营业，直至本周三。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该袭击事件和国内恐怖主义有关。
Needless to say, such an attack is hugely consuming.
毋庸置疑，发生这样的袭击令人担忧。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事发时见义勇为、保护他人的路人们。我们心里一直挂念着那些受到这次袭击影响的人。
Our thoughts are with all those who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is attack.
日本反对党议员认为，首相须贺喜秀优先考虑奥运会，而不是日本人的生命安全。人们对日本政府在7月23号到8月8号开始的奥运会的两个月前对控制病毒感染的能力的质疑声浪日益升高。该国在周末记录了7000多次新感染，这是自1月份以来的最高新病例数。须贺喜秀先生说，组织者将确保奥运会的安全。
開催にあたっては。
我们将采取适当措施来防止运动员和参加的官员受感染，使他们可以安心参加。与此同时，我们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这是举行奥运会的基本思想。国际奥委会还宣布，由于东京和日本其他地区的紧急状态延至5月31号，主席托马斯·巴赫已将原定于5月17号的日本之行推迟。再来关注几则气候变化方面的消息。詹姆斯·库克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全世界珊瑚礁健康的影响。研究主题是负责维持当前珊瑚礁的不同生物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如何在将来改变珊瑚礁的结构。研究表明，只有很小的机会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珊瑚礁的破坏，并还强调温暖的水域和海洋酸化会阻碍珊瑚礁的发展。另外，美国新的联邦科学诚信工作组本周将首次举行会议，以收紧科学诚信规则。白宫科学官员称，前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削弱了公众信任，并使气候变化恶化。美国总统拜登说，对于负责在未来将政治排除在政府科学外的数十个政府机构，他充满信心。我们一直说，拜登与哈里斯组建的政府也会领导，我们会用科学和真理来领导。我们相信科学和真理，我们知道科学是发现，不是虚构，科学也是希望，这就是美国，希望存在于这个国家的 DNA 中。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奥运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1.077 新西兰元、0.783 美元、5.028 人民币、6.085 港币、21.769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6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3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